信心就是那样的，也是在非常的虔诚的信跟随主。对，我们知道这个，所以想说这个以后他赐给我们，我们就稍微我简单回顾一下圣经上他那些简单的一些话语。那首先呢，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了神他靠着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创造照着三位一体神的式样，他创造了我们。当然这是我们的开始，他创造我们。然后呢，那神在这个十诫里边他也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呢，你们不能有别的神。这个是强调了我们要他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要敬拜和跟随的唯一在这里。那神又借着这个主耶稣呢，十字架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唯一的道路、真理还有生命。这就这么简洁。我们也知道，如果不借着耶稣，我们都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神的话，那神又给我们最大的诫命。那我们知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第二一个就是要爱人如己，特别是后边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刻，在和弟兄姊妹的一起同工当中，确实体会到爱人如己真的是挺难。但是说我们如果想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的话，我想我们就会顺服在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就才能做到。就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可能觉得跟神的关系很重要，有时候会第二条爱人如己可能会不容易被牢牢的记住。这个我个人的体会，这我想也许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会说哦，我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我来教会是来敬拜神，是为了神，这个都是对。但是主这个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爱人如己，如果说我们不能爱人如己的话，我们真的不敢说我们爱神。所以呢，这个给我在这个学习当中有很多的提醒，在这个新的诫命。那就是还有一条，就是给我们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就像神爱我们一样。让我们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身上别人才能看出我们是神的门徒，是神的这个是跟随神的，给我们这新的命令。那主耶稣呢，也一将这个荣耀，将父赐给的荣耀也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呢是完完全全的是成为合二为一，成为在一个教会当中。这个给我们这个提醒在圣经上也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简洁。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在祷告当中在服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情形，我想我个人一样，可能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有时候感觉好多事情不是像自己本来想象的一样。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是要顺服下来，要顺服下来，而不是说坚持自我。这个时候我学习的功课也是这是在这个，因为在教会当中神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在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特别是在这里说的是在灵里的合二为一。对，这个是给我的教导非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在也在学习神他教给我们什么是爱，教给我们什么是爱。有时候我们对爱，当然我们都渴望爱，我们也都有爱心，但是神的爱真正让我们体谅的，神的爱真的是丰丰富富。如果神的爱如果我们对这个神的爱这个能够有真的是那样的理解，也用神爱我们去爱别人，那我想我们在主的身体里边我们合一，完全的合一，真的那是一个开始，就是能够去爱。还是就给我学到的一个比较，就是说能够看到弟兄姊妹身上的亮光。这个当然我也还在学习，看到别人身上的亮光感觉别人 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但是说比自己强不是说我自己一无是处，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别人的身上都能看到比自己强的地方，所以这个别人强的地方能带着亮，这样的话我们，我想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心意他也有这个，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备，都会有偏离，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心意有时候都会偏离，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在一起的同工，彼此的配搭，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教会。我想这个是给我学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别人比我强这个。然后神还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圣灵的果子，有时候但是我们往往有时候救我会出来，救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不再去检查这个圣灵的果实是什么，有时候会由着我们个人的救我的这个影子出来，这个在我个人身上也是多次的经历，反复的经历，这个是我也在学习当中，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在学习当中。我记得有一次说到一个弟兄来讲到，他说到有一个牌子好像是个路标正在在施工当中，那个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想我们都是在建造当中，所以呢对这一条要随时要警醒，就是说神他希望我们结的果子是谁呀，圣灵结的果实是谁呀，如果说我们自己违背了这个果实的式样，在我们去读那个经文，在果实那上在上面就是相反的，就是一些有十五条一些比较罪恶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自己救我要出来的时候，就我们真的是回到那里边去验查一下，用神的这个光来照一下自己，我们是在下面的果实里了，还是在上面撒旦希望我们表现的那样子，对，这样对会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呢神教导我们要远离罪，要远离罪，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要跟罪去靠神去抵抗，有时候似乎好像罪在我们身上会掌握住我们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信靠我们的神是撒旦是没有作为的，所以我想我们那个圣经上也给我们说怎样去装备，把我们装备的像更像是基督的这个士兵被所有的装备好，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提醒，然后让我们要耐心的预备，耐心的预备，就像那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还有说那五个童女一样的勤奋的去预备，因为我个人的体会，有时候真的会好像耐心，有时候会忘记要忍耐的去等待，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说要忍耐，要积极的预备，这种等待不是躺在那里等着神来作为，而是说我们要靠着神有作为呀，这是我学习到的。那最后是在启示录，当然神给我们的启示，那美好的新天新地，这都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新天新地我们不知道何时而来，但是呢我们知道它随时可以来，像风一样随时可以来，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耶稣提醒我们要随时的要预备，所以这个功课其实蛮难的，我们每天的度过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每天度过，但是要每天的做到随时随地的预备真的是很难，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那我们想抵抗这个撒旦的攻击靠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像要我们不靠着神去赶鬼的话我们就会被鬼给打败一样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学，但是所以在这些神给我们的话语当中给我们清晰的提醒怎样得救，怎样成熟，怎样能够得着这最后的永恒进到新天新地，其实都很清晰，只是说我个人也好我们在每天当中真的是会被冲淡，这个冲淡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冲淡就是神的这个光亮有时候会被这些多色彩所冲淡，就你就感觉眩目眼睛就眩了，有时候会不那么清晰的看到 来自神的光亮，而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这个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肯定都有经历，被干扰了，或者说这一段时间软弱了，或者怎样，就是被干扰了，就是这样。那这真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当然还做的还没有，还在学习，就是真的要经常的要安静下来，安静，但是有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读经很重要的就是要默想，有时候会默想。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有干渴的时候，这我们知道又提到这个词，就饥渴，饥渴干是干渴，实际是一种干枯的感觉，有过这样的经历。当在干枯的时候，我们容易出问题，就是干枯有时候怎样去寻求。我们比较不容易出问题的是当我们真的是软弱到自己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像我们有难处，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身体上的软弱，这个时候呢，神他真是宝贵，他借着这样的机会会让我们与他亲近。但是呢，我个人学习中就觉得比较值得我们警醒的，就是说不是我们觉当我们觉着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醒。我们往往当觉着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救我的方式去做事，对，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可怕的情形。所以呢，我在团契里边跟弟兄姊妹分享，给朋友们分享，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为我们自己警醒，就是在当我们顺利的时候要特别的警醒。这个顺利不管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仕途当中，甚至说包括在我们服事当中，当我们特别顺利的时候得特别的警醒。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他会在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经历当中，不同的经历当中给我们设置不同的诱惑。当然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可能他会干扰我们我们的信，就是相信有神，他会干扰我们。当我们跟随主很久以后，他会在我们服事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可能在年轻刚相信的时候没有办法服事的那个位置上来攻击我们。所以呢，这个我们可能如果想一想我们个人的经历，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撒旦会升级，他会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他把攻击我们的这个炮弹他会给升级，变得越来越隐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不容易被我们所识别。所以呢，我个人有这方面的经历。我记得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撒旦攻击的是我的爱心，我好尽爱心在帮着做事，结果好像被看到的不是爱心，而是什么有别的用心，类似这样。在那个时候，但现在要特别小心的，真的我就体会，就是说在这个服侍当中，这个果效上有时候会有一个果效的期望，可能我们都有，我们在服侍当中，在教会里边，在这个团契里边都会有个期望值。我要去跟这个弟兄姊妹谈话，我期望他的反应是如何，我跟福音朋友去传福音，我也希望他们的反应是如何。但是呢，这个反应当在不符合原来自己设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攻击到。这是我现在我在寻求的。因为跟弟兄姊妹在一起2001年中间减两年，15年在一起跟弟兄姊妹，所以这些经历我都自己经历过。所以我在这儿说了自己的这些软弱正在克服的事，我也希望如果有同样经历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同时在借鉴。这是刚才提到了默想，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打破一个壳子，这个壳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壳在我们信主之前呢都有一个 shell， 都我们有一个 shell， 这个 shell 呢是被世界所做成的，因为这个壳子上它闪的光是世界的光，这个壳，这是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得救之后呢，这个壳子也会逐渐形成一个壳，这个壳呢这颜色当然跟原来不一样。我自己特别警醒的这个壳子就是救我的成分融到这个壳子里边去，过去完全是世界，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有神的话语，有神的亮光，有我们学习的这个经历，有我们生命的成长。但这个时候就我掺到里边，我们往往很难识别。我就形容它就像一个旧我被溶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被溶解了，不像过去特别明显。我喜欢钱，我就是追求金钱；我喜欢别的，我就是邪恶的东西，我不觉得，我就去追求。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它一溶解以后呢，会麻痹我们。那我们可能都有经历，我们在服事当中，在一个特定的场景触犯到这个，就是这个好像一个扳机点，一旦扳机以后，就我在那个时刻就会冒出来。我们可能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自己一下我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更危险在哪里？因为我们学习读过神的话语，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也可能是跟随神好多年，我们觉得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会觉得神看我们的心意。当旧我掺杂到这里边以后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哎，不管我自己如何，我的心意在神面前我是有良心的，我能交代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掩盖了这个旧我的这个，而让我们不去再去和这个旧我这个争斗。所以呢，这个我经常会有一些我旧我还在了，但是会去想，比方说当我个人的情绪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情绪回到了比较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不要把它放过去，不要呢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感觉我这个就我的这个发作好像还带着公义的成分，我不会这样去，而是说来到神的面前去默想，按照神的话语去照去核对，我这个到底是不是在荣耀神，我到底是不是在做神的见证。这个是我想我们这个壳子要打破真的是很难，我们不靠着神，不靠着这个每日的警醒去，我们真的很难打破。因为我们自己被这个壳子是绑在里边的，所以呢，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但这个壳子还有好多其他的成分，你比方说刚才说了，哎，我得救多少年了，并且我读经读的也很熟悉了，对圣经的了解很熟悉，这样的。然后呢，我自己很有爱心，我做了好多的事情，我参加了很多的服事，好像我就想当然的，我就是没有壳子了。其实不然的，真的是。然后就刚才我也说到了，就认为我带着公义的心，神了解我的心意，所以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壳子里边的东西。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每天真的是要去在祷告当中，我们多为自己祷告，和神的关系祷告。我们有时候会应该的为身体软弱的祷告，为灵力软弱的祷告，为教会的光景祷告，都是应该的。但是我想我们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心意祷告，我是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想这个其实更重要。神让我们说，其实说神一直在说我个人和神的关系，其实这种关系的牢靠，它就这是我们合一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就像我们说孩子的成长，我们带到教会来有主日学让他们成长，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家里边其实是一个最最基本的单元，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单元。那我们寻求祷告，我们来教会祷告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在家里边祷告，其实在家里的敬拜这是最最基本的单元。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每天我们作为一个儿女，神的儿女成长，就是点点滴滴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就回到神话语的最原本的最基本的话语里边去。这样的话真正说能让我们能够脚踩到这块磐石上踏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成长。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停留在那里，而是说我们要脚要踩实，如果脚踩不实的话，我们会有摇摆， 会有欲坠的那种感觉，会有干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信心建立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经常说我们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也这个我们在查经小组在这个团契服事当中有时候会遇到，我们以前都经历过这种信心。这个信心要么就是我们的信心在神成为个人的推脱，哦，这个事情好像我做不来了，这个交给神了，我撤了，神能够看顾，这个信心。还有就有时候会有这个信心建立在个人的这个希望上。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举个例子的话，在电视上可能我们都看到有那个成功的那个给讲，是信心不够，只要我们的信心有，那山上那个别墅我们就能有，或者什么车子，我们都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就是信心建立在我们个人的爱好上。比方我们身体软弱，我们说哦，我有信心，神肯定会医治我，那后边这一句可能这个信心就建立到个人的需求上了。我想，所以这个信心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一再学习，就是约翰福音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只要在他的心意当中，你们求的神都会给。那重点不是求的都给，重点是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个前面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所以呢，这个信心我们真的是要去靠着神的话去揣摩，去体会，去学习，这个而不是一种这个一个或者说怎么说带有见到自己有自己成分的这种信心。所以这时候我们分享这个，当然是我还在继续学习的，这个信心真的是一辈子的事，真的不敢说我已经很有信心，真的是经常时常会有软弱，会有这个信心比较软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我提出来只是说我个人经历的这个，所以也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共勉。这是一个信心的事。还有一个就是饥渴慕义和灵里的这个饱足，这个我们有过很多的讨论。就是我刚才也分享，个人有时候也会有干瘪的时候，这个生命觉得很干，更干，又涩又干，有时候就跟电脑看久了这眼睛似的，眨眼都眨不动，要手帮一下才能眨得动眼睛，有点夸张，就是会有一种干渴干瘪。但这个我们知道八福里边有饥渴慕义，那个饥渴它换来的是去寻求的，这么去饥渴的去寻求。但我们的干渴有时候会说就感觉是就像荒漠一样，就哎呀感觉就很空的那种感觉。但这个空怎么办？当然是我学习到的来敬拜听到，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不可缺的。还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于我们参与在里边，我们参与在里边。你比方说服侍，我们读经，如果说读经这个讲台还不够，一周肯定是不够，我们像我们成长靠一次讲台肯定是不够。那好不好，比方说我那天就想，我说我们教会有读经好的弟兄和姊妹，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你电话或者微信都这么方便，其实都可以很一个或者一个小组，甚至都可以一对一的讨论。哎，我今天我读到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能不能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这样的。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参与服事，参与服事就是比方说关怀。有时候我个人的体会，在服事当中我是得着的。所以服事和付出不划等号，是不是一个等于服事就是付出，不是。其实更多的我体会是更多的是能学习到个人能够得着。所以呢参与服事是我自己学习的，通过这个学了很多，让我在服事当中那个干渴就没了，那个干渴就没了。因为你在服事当中跟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同工，是一个分享，也是一个能够见证亮光的时候，你也看到别人身上亮光。我记得我是去一个弟兄家，每次这弟兄就跟我他要分享一些，我不提名字了。对，有一次他就说我们是小管道，我们这小管道 是如果没有神给的话，我们这个小管道就是干的，流不出东西来。哎，这个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就感谢神，就借着这样的这个说是去做事，实际我是去学习去得着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服事中有这样的经历得着。那最后就是我们不断学习，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凡事荣耀神，一生要做神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也让我们这样去做。有时候我们做会在默想的时候会想一想，我是不是我今天有一件事我做了以后，我会不会，我这是做神的见证还是荣耀神，还是有亏欠。去默想，对着神的话默想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自己，如果不靠神的话，我们自己看不到。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默想当中，其实我们是一个不断的进步。有时候我们会忏悔，我们就知道忏悔，忏悔和改实际上还真正的忏悔当然是悔改的开始，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会不断的认识我们自己身上的弱，身上的缺的，但是呢，那下次我们还看到如果是一样频率复发的话，旧症复发的话，那好像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所以我们学习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是借着我们向神的忏悔，我们好远离开所忏悔的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所以这个我想这也是壳子里边的内容，我们那个壳子也是我们能够每日被更新的这样一个前提。我想我们拒绝我们的身上的罪性。所以这个我在服事当中呢，这个学到的就是刚才分享了一点，就是在服事中，服事不等于付出，服事呢是成长必须的。所以呢我也是要催促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服事，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是在神的一个家中，我们就一同的服事，一同的见证我们这唯一的神。这是我学到这个。然后呢，服事是同工，所以我们要寻求同工，不单单是一个月一次的同工会，其实我们同工每天都可以同工，在家里和太太和先生同工，和孩子们同工，对。然后在一起做事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是这样的。那服事也是传福音，有时候我们做事可能没有时间，手上带着油怎么能打开圣经，其实服事的时候有些简短的分享就是传福音。服事本身它就是容易成为福音，当然是得靠在神的心意当中，不是为了帮别人修好一个东西我在那举手欢呼啊，我真厉害，我又修好了一样东西，不是这个心意就对了。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服事的，就是和生命相当，这是我个人体会也比较深刻的。有时候我们会给我们感动，带着感动服事，但是呢和我们当时生命的情形可能不一定符合，就是做，哎，到了一个程度，一下子有个端墙就到了，撞了一下，崩一下子就痛一下子，然后就大踏步的撤退，撤的比原来那个点还靠后，这个可能会经历。所以我们服事真的是不急不着急，不要以为有神的感动活着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很见什么都我都要参与我都要做，不要这样，真的是要亮着这个灵里的力量而行，这是我个人这个体会。所以这个我也想我们同工当中，在彼此的同工当中，我们也是带着这个警醒，我们也了解这个带着感动的弟兄姊妹他要参与的时候，我们要带着爱心去衡量一下，这个是不是有点超出或者怎样，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平衡，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在这我也是自己有经历的这样的事。然后服事的果效，这个特别会让人跌倒的，怕就是你带着一个期望，哇，这个人我帮他做事关怀这好几年了，他结果他还没信神，你这个带着这种期望，这个就会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成事在神，不是在我们人， 但这个是我们去服侍，真的是要带着这种智慧，带着顺服，带着忍耐去做。如果带着这种所谓的功利，带着个人的这种，就会有问题。这是服侍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时间，时间也是在神。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好，我没有把福音传给他，哦，那是在神掌握，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急，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哇，那个人还有2个礼拜就要回国了，我们抓紧抓紧。但这个不是错，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的时间，真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我们人的手里。如果 rush 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有问题。那我们在团契服侍这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提醒自己不要 rush， 因为有的一看，哇，你觉知后天就说要不要受洗，这样我们都特别的警醒，就是真的是说让他预备一起学习 ready 了以后再去做。也我想我啰啰嗦嗦好像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么多，我想神以后会让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的分享，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情，正是在这小事当中有时候会磨练我们，有的会跌倒我们，但是呢借着这些呢，如果我们靠着神，我们就能够每天有所收获，借着这些负面的跌倒的经历呢，也让我们能不断的变得能够成熟，能够更合神用的更符合神用的器皿。然后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顾杰我们要在9月1号我们要搬到拉斯维加斯，预备我们的退休的生活。但这个我想我就给弟兄姊妹在这里讲一声，其实在这里很多年真的是从情感上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我们可以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在下面我们再继续的沟通。但是有一点我确信，我们也祈求神预备我们在那边的寻求，预备我们在那边的成长和服侍，然后我们还会回来，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孩子在这边，我们会回来。我不敢说一年回来5次，但是我们会也会比较经常的回来。如果回来的话，我们会欢欢喜喜的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继续的分享，我们继续一起的。我们虽然不在一处，但是我想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世界很小，神的家很大，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只要是靠着神，他都会预备给我们，预备都会让我们继续的成长。我就想用这点时间跟弟兄姊妹有这么一段分享。所以9月1号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欢迎弟兄姊妹给劝勉，给一些提醒，给一些警告。你比方说有的姊妹已经提醒我们了，弟兄姊妹提醒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远离罪，这非常宝贵的提醒。所以我跟姊妹回去，我们就说我们离那个 strip 不要经常的去，那里饭好吃我们也不要去经常的吃，离得远一点就好呀。以后也是欢迎弟兄姊妹路过的时候，你们不要去住旅馆，你们就到我们家去就好。我们因为我不是说看到招待弟兄，当然我们知道更需要的是弟兄姊妹就我们在一起的分享，这是我们更宝贵的东西。所以你们要不去的话，回来我会追问你们的。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听到这里。谢谢。
谢谢那个洪明跟我们的分享哈，谢谢。我有些话也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不想你们做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好过吗？基督徒到底是很平安呢，还是很紧张？我们活在紧张当中，还是活在一个很安息的当中？活在矛盾当中啊！他说了一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哈、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我感觉到我们生活是生活在一种紧张的里面，紧张里面。我是把基督徒的生活呢，我是想说，我常常有一个感想，就像是我在那个高中的时候读化学的时候，做了化学变化，我不晓得这边多少人学过化学，
我们基督生活就化学变化的时候，是从一个平衡啊，这种化学这个变化，然后到另外一个平衡啊，中间呢要放入很多能量在里面，然后才要从这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个平衡状态，进到另外一个平衡状态，当然中间呢要加入能量，要经过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化学变化的一种情形。那我自己感觉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过程呢，就好像这个化学变化的过程，从一个平衡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平衡，但是我们在平衡的时间是比较少，在大部分时间是在中间这个比较紧张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在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紧张？就刚刚讨论矛盾，我们到底有什么矛盾？我也想说，我们基督徒比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善恶树，有个生命树，我会觉得我们在生命与善恶当中，我们中间是有一个紧张关系的。然后生命树呢代表一个灵性，然后呢善恶树呢代表一个理性，所以我们常常也在这个属灵与属理性当中，我们也是有一个冲突，我们有些有个紧张关系。然后呢，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以身为中心，可是呢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我们常常在自我为中心与身为中心，我们这边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在。我们说要一直举例下去的话还有很多哈，比如说我们是属肉体，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有老我，我们有心我，我们在属灵与肉体我们有个紧张的关系，我们在老我与心我中间有个紧张的关系，然后我们在教会的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紧张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说刚才那个我们说我们要合一，可圣经说是我们要分别啊，要分别为圣。神一开始把亚伯拉罕从那个乌尔召出来，分别为圣。然后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他也说神召我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可圣经里说你要合一，我们也就是好像活在一个分别与合一中间的一个紧张关系。我们是应该要分别呢，我们还是要合一？当然，我们还说到，我们说圣经里面都是比较，我们说有公义的神，有慈爱的神。我们今天在讨论主道五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要公义还是要慈爱？我们活在公义与慈爱的一个这个紧张关系当中。我们常常活在，我其实我们是活在，你看，在我感觉是活在一个紧张的关系里面。有一对夫妻呢，从教会呢啊听完了道之后回到家，太太很高兴，他就跟先生说：“我今天听这道我很开心，因为从此以后呢，我就不需要顺服你。”他先生说：“怎么不需要顺服呢？这个保罗不是说在以弗所书，在罗马书，然后在那个彼得也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呢是妻子，太太说这个事情是圣经是对我说啊，那圣经不是说吗？他说这个是命令，对不对？他说命令算律法，因为说是律法，当然也就算是律法咯，旧约有九约，旧约有很多律法咯，新约的话比如说有相对关系嘛，那摩西在那个什么西乃山上的时候颁布十诫那个律法，因为旧是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不是有征战宝训吗？人家说这是天国的宪章，天国的宪章跟十诫的那个律法是不是有对等关系嘛？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不是也讲了好多秘密，对不对？你们要刚才不是讲吗？你们要彼此相爱啦，你们要什么什么你要爱如己啦，你们要主耶稣也说了好多，然后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讲写了很多嘛，比如说你们要刚讲了，是不是做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旧约的时候是不是神也是在那个申命记的时候 跟摩西讲的，你看这个工作，那是旧约的律法，新约的律法，主耶稣讲的话，保罗写的书信，薛安写的书信，啊，里面讲了好多好多规定，你们怎么做的，好多命令啊，都是新约的律法。所以说，事实上不算不算律法。先生就说，好像也说得过去吧，哈，是律法。那今天说，那为什么说今天讲完到以后就不需要呢？继续说了，今天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因信，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啊，所以说只要凭着信心，啊，不是行律法称义。这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行律法称义。所以说呢，行律法不重要，不是讲得很清楚啊。重要的是要称义，要得救，其他的都是不重要的。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呢，我们就是因信而称义，所有跟这个不相关的都是次要的，都不重要的。他就今天牧师讲的，他先生听着说，哎，这讲牧师讲的嘛，很有道理啊。今天也这么说的，保罗在罗马书不是这样讲的吗？因信称义，你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你是因着那个马说，你还是我。称义还有什么是？我忘记怎么说了哈，就是律法称义的就是什么？怎么讲？靠着律法得救的是什么？好像是我忘记怎么讲哈，就是反正你不是靠律法得救。那这个先生就说，我也不想怎么办 ？OK， 我们去问一个我们的朋友哈，他们这个是比较懂，所以他们就夫妻俩就去问啊，问是另外一个教会的朋友。说今天我感觉到说是主耶稣的话，这个什么神的命令很重要啊，我们应该去做啊。可是我做的话就变成在行律法啊，可是行律法就是，可是保罗又说行律法的人是不得，是我的话，你们行律法就那怎么办？但是我刚刚说一开始讲哈，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什么紧张关系里面，圣经那里有很多刚刚说的矛盾当中，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看起来是很紧张的，但是怎么样把这紧张的关系、在矛盾的关系，我们要能够做清楚，就要能够把这个神的道理要把它调和，我们才能够真的进到这个安息里面去。那这个父亲呢，就问那个就问一个朋友，就是另外教会的，他就问他说：“今天我们夫妻俩的一个问题要问你。”这个我觉得行律法是很重要的，可是就是牧师讲了，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呢，不是靠着行律法，那要怎么说呢？那这个朋友就跟他讲说，啊，这教我们圣经的话，不是只有因信称义啊。他说，罪人怎样？罪人是因信称义，但义人呢？义人是因信得生。他说我们基督教不是只有前面那句话，但是很多人就是吧，很多人那个把基督教看只有前面那句话啊，就是讲说的因信称义，忘记了义人要因信得生啊。我们基督，所以我们上次说，我说是两部分啊，前面跟后面要中间要有个平衡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呢我们还要因信得生。那你如果说是因信称义，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是真的相信的呢？你如果你的信心不能够，如果说是我只相信称义，我的因信得生太困难了，我不要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太辛苦，因信得生就是我刚讲的，就是要经过这个紧张关系，我不要这么难。我在这两个平衡当中呢，我宁愿在这个比较低的平衡，我不要进入这个高的平衡。啊，我刚刚你看我讲化学变化就是从一个低的能量进入化学变化，进到高的，基本上就是单一的从高的能量进到低的能量。但我说基本上说的是，我说从低的能量进到高，我说清楚，我就安逸在这个比较低的能量，我不要经过紧张关系，经过变化到了高的能量。但是不是神要的，神要我们从这低的能量、低的平衡。从这低的平衡关系里面，都进入到高的平衡。啊，但是有很多人就说，我就做个基督徒，我就因信称义就好，我在一个比较这个平衡就好，我不要进入这个。 经过这个太清楚了。但是我那这个朋友就说了，啊，但是表示你的信心是不是有问题呢？你如果是真的相信，你真的信神，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救赎，你的信心就会督促你去因信得义，不，就会因信去得胜，就会督促你愿意去经过这个紧张的关系，你督促你从这个罪恶的平衡到到达那个圣洁的平衡，看你愿意。有些人不要平衡里面，他是在罪恶的平衡里面做得很舒服。我做基督徒，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在这个罪恶的平衡里面，而不愿意进到神要我们进入荣耀圣洁的平衡里面去。那你如果说你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他就是那朋友说，那我就要请问你，你这个因信推应的是信，到底是什么信？你如果你的信不能够带你因信得胜的话，但你的信的话，是不是能够真的让你肯定？但有可能很多说，我当然信了，我信耶稣啊，我信神啊，我也信神的救赎啊，我信主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啊，我也相信神从那个无限当中来到有限当中，从没有的地方到了我们地上来，我也相信他救赎他死了，我也都相信这些啊，那这些东西给我带来眼睛吗？好，但是要讲这个话，大家就是说。有很多的争议在上面，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啊，跟一定说一个定论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朋友就讲了，但是他想，他认为说呢，你如果真信的话，有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一定会督促你去因信得生，因信得生一定会督促你去因信得生，然后因信，然后让可以好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从一个 state 到另外一个 state， 应该是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一种阶段。比如圣经里说是因着信，从这个信到另外因着信以至于信，对不对？圣经说怎么样？因着什么恩典到。以至于恩典，对不对？从恩典到恩典，神的，我们基本上一定是从恩典到另外恩典，从起初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起初的信，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恩典里面去，让我们得到一个美好的那个荣耀里面。然后圣经里面也讲，就是我们也是什么，因着能力，以至于能力。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真信的话。神就给你一个力量，给你一个能力，给你一个能力，让你去愿意去因信得生。当你经过这十一年羞辱的时候，你就得到一个更大的能力。啊，同样的圣经也说是因这荣耀，以至于荣耀，从荣耀走到荣耀里面去。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神的神迹，就像我们神在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开了我们眼睛，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但神要叫我们经过这条道路，或者说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化学变化当中，让我们变化能够成为像个主耶稣，我们就从荣耀里面要进到另外一个荣耀里面去。啊，那是我们基督徒真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一条道路，啊，一条道。圣经上圣经讲说，那是一条道路在这个地方。那道路要走呢？那这个死因的幽谷。或者是说是十字架道路，这条道路呢，你是要走的，不，你如果不走，你就停留在这个。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有些人到了旷野里面，他还要他什么盼望在埃及里面的安息，对不对？啊，但是要我们带到什么？要我们带到迦南地来。但迦南呢，就迦南其实是个什么？迦南是个咒诅之地。有时候我在想到说是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是就像矛盾一样，我觉得圣经是很什么，那个就是矛盾的地方。神要把说迦南要说什么有奶盈溢之地，然后这是应许之地，可是偏偏迦南是咒诅跟应许， 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紧张的关系在里面。你到了迦南，你是到底得到了祝福，你还是得到了祝福？真的是看作是我们基督徒是，你是做的。到了，我还没有想好，那我就，其实还有很多，其实基督徒就是做一个，就是我们实际上经过使命的幽谷。但是呢，你看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讲得很清楚，神是把我们带到我们青草地上，是不是？但很多人就在青草地上之后呢，就在那个安息下来，忘记了神要带我们走，是不是？啊，就不愿意去走使命的，啊，很多人就把神的祝福当作是，就当作是这给你好的，给你什么，这就是啊，这就是好的，就是接受，这是神的祝福。第二说使命的幽谷，就说这是神的咒诅啊，啊，就是神的咒诅。神为什么带我走这条这个苦难道路呢？神为什么不慈爱呢？啊，这就是咒诅啊，很多人就把它咒诅。啊，所以说有人说，约伯是神咒诅吗？啊，神两种，有人说，拿阿米他去到什么去到那个什么外邦之地，对不对？然后呢，先生死了，孩子也死了，啊，这也是个咒诅。但是我们基督徒，我看不是这样子，神的带领是两，一个是正面的带领，一个是负面的带领。啊，神的正面的带领，可能给你把你带到青草地上。有水可以喝啊，你有什么生命的活水，有灵粮给你啊，这是正面的带领。可是神的带领绝对是有负面的带领，不要把负面的带领当作是一种咒诅。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死荫的幽谷去，一定会有所谓的负面的带领，就像拉米一样，神把他带到外面，带到外面去，他死了丈夫，死了孩子，可是神又把他给带回来。他虽然经历过死荫的幽谷，但却不遭害，神又把他给带回来，让他就，然后他的把路德带回来之后呢，然后呢给了他，要给了，然后从这路德，神又从路德身上，神又给了他很多的祝福。这个神的带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的带领是有这方面的，有一定是有正面带领，一定是有负面带领。我今天就用到这里了，时间也到了。
我们看一首诗，
两百六十一。
对不起，时间有一点冲突，但是我还是要把，就是这一次我们出去短宣啊，神的带领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次我用很短时间啊，把这次的经历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原初是啊有一个意念，就是因为我们被邀请到其他地方去服侍，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次就是神好像没有在那个地方开路，而是就是在啊台湾的地方反而是神把我们带去的地方，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这大概三周的时间，我们在那边有一点点的服侍跟学习。那虽然是昨天早清晨我们才回来。但是我也是还是愿意把就是我们这次在台湾的短宣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才觉得就是神他有美好的计划。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刘家亮牧师哈，现在叫牧师，他以前在我们当中聚会，他也在西海岸那边也有短宣的工作。那我们是在东海岸，东海岸就是依山傍水，就是比较没有像西海岸那么发展那么快，但是福音也是非常的需要。所以这次我们分两段的时间，第一段是在花莲三天的时间在一个国小，然后另外三天的时间在另外一个国小，就是在那边一个短宣。然后第二个星期是在监狱音乐福音的服事方面。可不可以放下一张 帮我点一下。Can we go advance, please? 好，这是我们抵达到台北的机场。Continue, please. 哦，谢谢。
Thank you.
这次我们暑期的，就是英，我们叫做英文营，他们是说潜到深海里 submerge， 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那我们分成三方面来。就是跟孩子们来分享，一方面是耶稣看见、耶稣认识、耶稣拯救。那从这三方面，我们又把这个诗篇139篇23到24节是我们这次的主要我们要分享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所集中的焦点。那我们就是跟孩子讲，就是耶稣认识什么是真实的我，里面什么是真实的我，而且就是耶稣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耶稣知道我们的价值。然后也是讲的就是耶稣知道我需要救主，然后也讲的就是我为何生在这里，我为什么生在台湾，或者说我为什么生在美国。所以这些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接触。最后耶稣爱我，因为我就是我，所以让他们就是不会觉得就是好像他们的环境可能不像我们所想象。很多孩子们他们都没有父母，那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那班有一个孩子，他都是祖父在照顾，没有父亲。所以他看到我好像要认养我做他的父亲，一个先问我说你几岁了我祖父65岁然后又吃饭的时候还把菜夹给我我好感动。然后最后要走的时候，老师问他说你们明年要不要再来。结果你知道那个孩子11岁的孩子跑过来抱着我说，老师你下明年会不会再来。我实在是心里实在是，我后来跟静讲说我可不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再领养5个6个也差不多哈，再领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很多看到孩子们的需要。那我们去了2个小学，一个是在花莲的新城国民中学，另外还有一个教会就是在花莲的是美伦门诺教会。那他们那边就是也是有很多的给我们的帮助。那这次我们这个团队，我要特别要提出来，就是我们去参加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手就把这些人组在一块，好像把我们组成一个军队一样。那开始我是觉得有点不晓得就是如何的跟他们配搭，但是去的时候我们上了好像上了战场以后，我们才知道就说哇，神他有奇妙的作为，神有奇妙的作为把我们放在一块。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就是团队们一共有43位参加，那从三四个地方来参加的。一个是在 Ohio Dayton 的中国教会，还有一个地方是从我们这边我们有三个，还有就是有牧师从 Seattle 北边那边的教会过去。那还有就是在Baton Rouge 在那个 Louisiana 那边的牧师他也来看。他们过去好像就是他们中文那边没有来参加，只有英文的，所以他不大熟悉，所以他也来观察一天。所以我们在这个好消息教会是从高雄那边也有来，所以我们都不认得，但是神却把我们放在一块。那怎么跳的往前Joshua, you backward? OK。哦，怎么会这么快？好，在这边停一下。Thank you。第二周是在监狱的服事，那我对监狱的服事是有一点寒心哈、啊。我不晓得如果你坐后面那一排是重刑犯的话，我不晓得你坐在那边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好像心会冷冷的哈。但是神让我经历，我们就是服事人是坐前面第二两排，然后就是那些他们都是穿制服的，而且是理平头的，看起来就全部都一样，有年轻的也有年长，比我年长还有我看七十多岁都有，年轻的二十多岁都有。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听我们，就是有音乐的福音啊，这些啊，给他们就是从音乐里面让他们可以听到神的话语，认识这位真神。那我可以看到有几个反应，我看到就是在我右手边，在大概几百个这些，他们不叫他们是囚犯，他们是叫他同学，很客气啊，他们在监狱里面学习。那我看到右边有一位很年长的，开始的时候他的面孔是非常的绷得紧紧的，那我们讲什么他好像都不听，但是音乐开始我们唱诗歌给他们听的时候，我看他脸慢慢松，然后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都有字句打在上面，你知道当我们唱第五首第六首的时候，他跟我们开始唱起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自由，他在那边唱，哇，我觉得很感动。而且我们不能跟他们讲话，我们不能过去说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过去为什么会在监狱里面，我们不能跟他们讲，我们完全分开的。那我害怕是什么，这些犯人他们这么多人，三四百人坐在那边，但是警卫才三五个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他们站起来暴乱的话，我们这几个要怎么办。但是神很怜悯我们哈，就是看到他们被神的话语感动哈。然后这位牧师，就是有一位张牧师从高雄来的，那他很有智慧，他到最后我们有见证有信息，那信息完了后他有呼召，那我们平常呼召就说你举手哈，那他有智慧，他知道在监狱里面有不同的他们的次序哈。你今天举手，你回去可能有人会过来问说你今天为什么要举手还是什么等等等，所以他知道，他就说你们如果愿意信主，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后面人看不见哈。那我看到真的很多人把他们的手放在他们的心上，那有些人还不好意思，他们两手这样子，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右手是张开的，我知道他愿意接受。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啊，这个那个监狱长他们过来说，你们来，只要有一位在一千人里面信了主是值得的。哇，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不晓得他们过去做错什么事情，今天会在这个监狱里面。我也看到他们在进去以前有手上靠着，有脚上也有那个链子，他们走路真的是要两脚分开的走。我说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们也愿意信主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接纳他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那这个是我们在福音队里面，那我们看到有好多年轻人，他们也在那边用音乐服侍。那我们是在左边，我们是站着唱诗歌。那有些是弹吉他，所以这是我所学习到，这是我们的团队。那我们在后头，那有年轻的，有比较年长的，我们一起在那边服侍。那这次就是我很简短的讲，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这次就是我们去，我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原初我们想去中国国内，然后最后是把我们转到台湾。后来我到最后上个主日我们去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就是神的心意。那个我们去那个教会是 Pastor Rick Beer 跟 Bart Rick Beer， 他在那个教会服事，他是在英文崇拜那边。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去中文崇拜那边参加，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教会高雄那个教会他们已经有一队去我们所要想去的云南服事。所以神实在是很奇妙，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所想所计划的他有更好的安排。连家人住在那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碰到一群在那个那个叫什么Transit MRT 哈 Transit 就是他们都有那个地下铁轨，我们看到有一对是从韩国来的，那韩国人对我们中国人的灵魂也是那么的重视，我们去是说要学英文，然后他们去说请中国人来学韩文一样，然后他们更辛苦，他们是站在路边弹着 guitar 然后发福音单张，然后愿意的话他们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服侍的我们不是孤单的，神都有美好的计划，他把不认识的人组成他的军队，然后我们可以见证他的作为。我以后还有时间我会慢慢的把我许多的经历慢慢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我就停在这里。那孩子们的话我不晓得静还有没有时间讲，稍微讲孩子。
To save time, we will go ahead and play the VBS tape while Jacob share, and I'll translate.
Okay. Go ahead. Mm-hmm. Okay. All right. Hello, my name is Jacob, and I was recently in Taiwan for a mission trip. Okay.
They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Okay.Go ahead.
Again.
Okay. You can go ahead and play the MP4. And mute. Okay.
So to be completely honest, before the trip, I didn't really want to go.
我老实跟你讲，我不太想去。
Because I didn't really know anyone on the mission team.
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
But looking back, I made really close friends with the people from Ohio and from Taiwan in the 2 weeks.
但是现在往回看，我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在Dayton, Ohio, 还有在台湾。
Every day after the VBS was finished, we had a lot of free time, so we would go out and eat dinner together and get bubble tea.
我们一起就是早在结束那天结束了以后，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相处，然后去喝 bubble tea.
Yeah, and we would do a lot of stuff together, and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parts of the trip.
我们在一起生活、交通，那我很很喜欢。
I also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experience as well.
我也学到很多。
The VBSs that we hosted were all really hot and humid outside, and sometimes there weren't AC in the buildings that we were in.
在台湾的天气是非常的潮湿跟热。都没有冷气。
And then the mosquitoes were pretty bad too.
蚊子很厉害。
But all things aside, the children really liked the VBS.
除此之外，小朋友真的很喜欢。
All the children were really attentive and they loved coming to the VBS every day.
每个小孩子都很注意听，他们也很喜欢来。
In fact, many of them asked if we were coming again next year.
有很多人问我们说我们会不会下一次还会来。
The main thing that I learned was that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do, it just matters who you're doing it for.
我真的学到说不是说我在做什么，而是我对谁在做这件事。
And I could tell everyone that on the mission team was very fully devoted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children.
我真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团员都是一心一意的要传讲耶稣的话。
And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I would definitely go again next year.
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愿意明年继续。
I'd like to conclude with a verse, Ephesians 6:7.
我要分享以弗所书六章七节。
It says, serve wholeheartedly as if you were serving the Lord, not people.
要全心全力的。侍奉我的神，不是人。
Thank you.
谢谢。Down the finish. I'm only one of a million, but your hands are made. The only thing that I can say is I'm amazed that you know me. Lord, you know me. And even though it's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I believe with every single thing I am that you know me. Lord, you know me.讲的话还有一个 verse、我们这一次我真的很感谢神，不光是叫我们出去侍奉，但是那边的牧师在团队里面有一些牧师，他们也是为我们、要出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以前要帮助我们培灵，所以、这一次、我真的是很、得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他说但是就是我们的、耶稣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great commitment， 就是让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后，你们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个做我的见证人，其实英文他是讲说 to be my witness， to、will be my witness， 不是只是一个做出来一些什么事情，不是只是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像 Robert 跟 Jacob 刚刚讲的，我们学到的是只是、我们到了那以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不够资格，也没有 equip， 也不晓得从何开始，但是我们就是用神已经给我们的生命来去、touch 到另外一个生命，一对一这样子、就是不是一个做，而是一个 living out what we have inside of us which Christ has already poured out himself。 所以、当我们的、带领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晚上就跟我们这样提醒，我们今天只是来 sow the seed，然后我们走了以后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神圣灵在这边继续的工作，所以就把我、去这个 mission field 的这个 focus 让我看到我不是要去 conquer anything， 我只是要用神给我的生命来 touch another one、然后 also 这个、我看到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经历到就是说做他的见证人，The witness, to be my witness. 那个 witness 这个字呢，有 sacrificial 的意思在里面，有 sacrifice 有牺牲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那如果我们谈到牺牲的话，我们就会问说，为了什么？是不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去牺牲？那我真的在这次看到的是说，我其实 I be honest with you, just like Jacob.我去以前我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人，我就问偷偷也不太敢跟 Robert 讲，但是我心里面总是有想说去这么远这么热，然后还要把我爸妈丢在这里，然后去到那么远的地方，那我们如果要去做 BBS， 我说神啊，这边也有 BBS 啊，那为什么要跑到另外一个、地球的另外一边去做这个 BBS 哈，但是神的、就在这个 VBS 里面讲说是不是、Is it worth it? Is it worth it? 然后、我看到的就是说当、有一个 local pastor 他跟我们讲说这边的小孩子是多么需要爱，他们父母亲常常就是没有在他们身边、我们常常就是 VBS散会以后，有些爸爸妈妈来接，有些爸爸妈妈就 never show up. 然后有些孩子就跑到对接去，因为他们就是习惯自己，照顾自己。所以这些孩子，当我们跟他们分享神的爱的时候，他们就像那个干的那个 sponge 一样，就这样吸起来。Is it worth it? It's worth it. 当我们有这个机会跟这个 privilege 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传讲神的爱，然后他们愿意接受，在那个时候 it's worth it. Is it worth it? 当我看到我们去了 prison， 里面我们要经过一个 high security 的 prison， 它有14道门，我们要一层一层进去，一个门在我们后面关了以后，我们前面的门才开开。我们经过14道门，我们才到了这个我们可以的那个礼堂里面。那些囚犯大部分是那个地方有1400个囚犯在住在那里面，然后大部分的都是10年以上，很多都是无期徒刑，所以是重犯的一个地方。Is it worth it? 我看到有一个白发的老公公，当他放他的手在他的心上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Is it worth it? Yes, it is. 耶稣离开他的宝座，离开他的 comfortable 的那种他的 throne， 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承担，死在十字架上。Is it worth it? I think you and I both have that answer. 感谢主，给我这一个 opportunity.